弟兄姐妹早晨，OK，好。我哋今日咧，唔知你有冇认同我哋喺一个好容易学习嘅年代入边咧？嗱，谂起以前我细个嗰阵，如果我想学一样嘢咧，要买书啦，要上堂啦，要揾老师啦，或者等人得闲嚟到去教我啦，系咪？但要调翻转，今日你想学咩都好啦。例如好似我阿爸想学煮味餸咧，咁啊上堂睇 YouTube 啦，系咪？如果啲咩坏咗点整咧？咁啊，上网好多唔同，除咗 YouTube 之外，好多网站教你点样整嘢嘅吓。甚至咧，而家加上 AI 咧，好多嘅问题可能你几秒入边咧就已经揾到嗰个答案噶啦。嗱，上一条咧，想同大家做一个少少嘅调查先。嗱，喺我哋呢度都唔同年纪嘅人，你唔同嘅人生阶段入边，你最想学、最想知系啲乜嘢咧？假如你觉得啊，我而家都年纪大啦。想学习到有关健康养生啊，关心自己身体嘅，咁举举手。得咁少咋，即系大家都年纪好后生啦吓。OK， 好。咁又觉得啊，我要学习多啲投资理财吓，想为我嘅生活退休做好准备嘅，咁啊举举手。咁少咧又系嗱，即系证明大家都已经上咗岸啦。嗱，咁既然上咗岸，咁应该都会想学好似旅游啊、煮食啊，点样提升自己生活质素啦，系嘛？咁有冇啊？都得咁少啊，大家都好闷下喎。咁学 AI 都需要啦，系咪？啊，即系而家呢个大势所趋，要跟上时代啊嘛，系咪？大家有冇喺当中想或者留意去学噶？啊，大家真系好都有啲好学嘅。OK， 嗱，咁最后呢个应该我期待大家都举手吓。嗱，即系如果边个会觉得想要学多啲圣经，认识多啲神学嘅？哎，是啦，这个真的很好，大家都很好学，想认识多些神的话语。其实学习本身是一件好事来的。即无论我们在职场上要学新的技能，我们做父母要学怎样去教养今天当年的仔女，甚至我们新移民，我们都需要学习怎样在加拿大很多的适应和生活。或者退休都好啦，我们都要学怎样去重整安顿我们的人生。所以其实一生都是我们都需要学习。但问题是我们学得多是否等于我们生命又相对会变得成熟呢？很多时候我们都知道，就是我们会将我们知道有时可能等同于我们已经实践了。简单来说，就好像我听了就当做了。苦心自问的是，当我们学任何的东西的时候，我们会认真问一问的，就是当中我所学的其实塑造着我成为一个怎样的人，又或者他怎样改变我当中的所想、我的所行，甚至我的所爱。这个都是今天提摩太后书三章里面想要提醒我们的地方。保罗提醒到提摩太，成熟的生命不可以只是停留在学习知识的层面上面，更加要让神的话来到去塑造和改变我们的生命。所以第三章当中，我们看见保罗他会一步一步带领提摩太来到看里面主入边成熟生命有三个嘅方向，就系辨认、跟随同埋持守。我哋先从第一个嘅提醒开始。嗱，保罗喺提摩太后书三章入边一开始咁样讲到，就话你该知道末世必有艰难嘅日子来到。嗱，听到末世，可能你会谂起系世界末日、天灾人祸，或者去到呢个世界最后终结嗰个时刻。但在新约里面讲到末世，它是指到基督他第一次来到，但是尚未第二次来临之间的整个那个时代。例如使徒行传里面讲到，就是说圣灵的降临就是末后的日子的开始。希伯来书里面都讲到，就是神在这个末世藉着他的儿子来到向我们说话。换句话说，提摩太当时是活在这个末世里面，但今日我哋嘅教会同样都系活喺呢个末世嘅张力当中。但保罗亦都讲到呢个末世嘅日子系艰难嘅。嗱，艰难其实系一个好图像化嘅一个形容嚟嘅。喺希腊嗰个嘅古典文学入边咧，通常会形容好似系一啲洪水猛兽啊、惊涛骇浪啊嗰种咁样嘅形象，所以系一个充满住危险又难以预测嗰种嘅境况。当然都好容易俾我谂到今日，可能又是一些战争啊、社会的混乱啊、道德的败坏等等。但好意思的是，保罗接下来讲的呢，不是讲在外面那种的形势， 而是讲到人的生命。那时候人会专爱自己，贪爱钱财，自夸狂傲，毁谤，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不圣洁，没有亲情，抗拒和解，好说谗言，不能节制，性情凶暴，不爱良善，卖主卖友，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好宴乐，不爱神。这个一个很长的清单，但这个不是一个随便堆砌出来的一个清单。留意的就是保罗在当中呢，他用几个的爱去框住整个的框架。爱自己，爱钱财，爱宴乐，不爱神。问题不是人当中没有爱，而是他的爱放在一个错误的位置上面。神本来就是应该我们整个爱的中心，但当人如果爱自己多过爱神，爱金钱多过爱神，爱享乐多过爱神，生命其他的部分就会慢慢失去了那个秩序。也都藉此去解释为什么很多当中人际关系那种的破裂，例如讲到这些自夸、毁谤、忘恩负义、无亲情等等等等的时候，其实当神爱神这个不是在我们人生当中那个的首位的话，而一个人最爱其实最终都是爱自己。当我们以自己为一个中心的话，其他的人很多时候我们看他为成为好像一个工具，一个的威胁，一个比较的对象，甚至可能是阻碍自己一个舒适生活的人。但很多时候这种爱自己的表现都是很表现得可以很隐藏，甚至听起来很合理。例如我都是希望他的生活可以过得好一点，或者我要为仔女有多的安排，有好的预备嘛。那我都希望预备一个好少少的退休生活的。或者可能我觉得我需要好好保护自己，不让身边的人去伤害我。这些本身不一定是错，但是如果安全感是我们整个人生的中心的话，其实我们很难学习去信靠神。如果舒适是我们整个人生那个的方向，我们很难去为主要付上代价。如果我们觉得面子很重要，那我们就很难认罪。如果我们觉得很需要有一种的操控给到我们安全感，我们就很难去交托。早期的神学家奥古斯丁就称这种情况为一种爱的错序 Disordered love。这个其实是一个月之前我们当中的退休会Pastor Jimmy 都讲到这个的形容，就是讲到一个错位的情感。问题很多时候不是讲我们爱一些就是一些很邪恶很败坏的东西，而我们将一些可能本来是好的东西都是放在一个神仙应该有的位置上面。而当我们的爱不再是以神为我们中心，反而是以受造之物去取代了祂位置的时候，这些的东西不单单不可以真正的满足我们，反而会要我们的生命因此失去了个秩序和那个方向。就好像一个指南针本来就应该指向北面，但如果你将它身边放在一个好像有磁力的东西那里，你就可能那个指南针的针呢就会慢慢拉偏了几度。虽然可能拉偏了少少，但如果你跟着它来到去行，当然你行后几步没有影响的。但当你越行得远越行得耐，你就会越走越远，去不到这个方向那里。我们生命里面无论是我们的工作、家庭、儿女、财务、健康、退休生活，这些都是一些好的事，一些重要的事。但你有时需要去问自己的是，它会不会好像成为了这个磁石，慢慢将我们从那个对着神的方向拉偏离了呢？这个都是属灵操练上面有一种我们学习需要去省察和需要学习去辨认那个地方。但过程当中令人震惊的是，保罗讲到这种的情况不是只是在教会以外去发生。保罗同提摩太讲到就话，那些有敬虔的外貌却背弃了敬虔的实质，这些的人你要避开，虽然常常学习，终究无法达到明白真理的地步。 保罗描述到这些危险不是只在教会的外面，因为当中这些人可能他们都有一种敬虔的外貌，甚至常常学习，好像你和我一样，但他们却是背弃了一种敬虔的实质。换句话说，就是他们的爱心放在一个错的位置，意思到他整个生命根本没办法被神的话来去更新或者改变过来。所以纵使他们常常学习，终究无法达到明白真理的地步。所以其实换句话说，这里都提醒我们，不是所有的学习都会自动让人变得成熟。我们可以听很多不同的道，我们可以上很多的课程，我们可以得着很多的知识，但如果这些的学习没有帮我们更加深去认识基督，更加爱神，更加愿意悔改或者顺服的话，其实我们一直都是停留在学习那个层面上，它是没有让它进入到我们生命的当中，去被这些真理来到去塑造。当然我希望大家不是用这种这样 的经文来到去看、我身边的人、他就是这样，而可能我们需要邀请我们自己 去反复地问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信主几长都好了，我们是不是依然期待神在当中会在我生命里面动工去改变我呢？当我们听到某一些道理或者分享的时候，我们感到很扎心，我们会不会立刻就望着身边的人，是啦，这一篇应该要给你看或者给你听，特别可能是老公老婆之间，又或者可能会不会反过来要问，其实这一段的说话是不是主来到对我讲，要我首先去回应？或者查经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很喜欢只是知道那个答案，但我们更加兴奋的就是我们所知道的将会成为我们生命当中带领我们有改变。这些问题不是要我们感到去羞愧，但是帮助我们去测验的就是我们要知道一个人的改变或者偏离不是是慢慢慢慢这样发生，慢慢慢慢的累积，就好像刚才提到指南针一样，偏了少少，开头的时候是不觉，但你会发觉你越走就越去了不知哪里。所以成熟生命第一个需要的就是辨认，就是从爱的错序到属灵上面辨认我们那个方向，归回我们应该去的地方。在我们今天很多人生不同的反应里面，或者我们可以不时的停一停，想一想到底里面那种内心推动或者拉扯我那种的张力，是因为我们对神的爱，还是因为我们有另一种的爱拉动或者推动我们？属灵的辨认就是帮助我们怎样从我们这个被拉偏离了的方向上面归回我们对神的方向，也都帮助我们知道我们应该跟随那个 的对象是哪一个。但是成熟不是只讲到我们要知道或者我们要跟什么，更加重要的问题是那有什么是值得我们去跟随那种 的样式。所以保罗在第十节他有一个转换语气的连接词，但你或者是至于你，你要对提摩太作出一个的祝福，但你已经追随了我的教导、行为、志向、信心、宽容、爱心、忍耐，并且我在安提柯、以哥念、路斯德所遭遇的迫害和苦难，我忍受了何等的迫害，但在这一切苦难当中主都将我救了出来。保罗在这里将提摩太和之前那些提到有敬虔外貌却抵挡真理的人好像做出一种的对比，仿佛原来他讲到就是说他们是这样，但你不同，你已经看见并且追随着另一种真实的生命。第十节讲到这个追随或者跟随可以包含两个的层面，一个可以说是认知上面，保罗他明白并且认同保罗所教导的那个真理，但同样在生命上面，提摩太都是不断地观察并且承接保罗他是怎样活出这个的真道。提摩太和保罗的关系，我们知道他不是只是听到保罗所讲所教， 佢都近距离不断咁样嚟到去经历、去观察保罗系点样嘅生活、点样嘅侍奉、点样嘅忍耐、点样嘅受苦。其实信仰从来都唔系净系靠一个知识嗰种嘅传递，更加重要嘅系透过生命嗰种嘅见证同埋嗰种嘅传承。而到嘅时候，我哋记得嘅往往都唔系一啲嘅所谓嘅道理，而系嗰个信主嘅人点去将呢个道理嚟到活出嚟。呢度俾我谂起一个我所认识嘅退休牧师。嗱，呢一个牧师嘅讲道咧，可以话一啲都唔吸引。但系当时候咧，佢系接手一间充满住好多嘅伤害同埋分裂嘅教会。先讲明呢个教会唔系多伦多先啦。当时候呢个教会咧，佢嘅前主任牧师俾人辞退，而当中带领其他嘅牧者同埋好多教会领袖咧，亦都因着一啲嘅纷争嚟到离开。再加上唔同堂会之间嗰个嘅纷争，你可以想象一个咁样教会嘅氛围会系点样样。而呢个牧师都深知道，佢接手呢个教会嘅时候，佢要做嘅就要让呢个教会能够重新团结起嚟。所以在超过十年的带领上面，虽然当中面对很多不同的挑战，无论自己同工对他那种的挑衅，信徒之间继续有很多的怀疑和伤害苦毒会走出来，但他在过程里面默默的来到去带领和承担。在他这个长时间服侍里面，就不断地透过他的忍耐排解很多不同的纷争，到最后他离开的时候，教会能够重新做一个合一的关系。我记得在他一个的荣休典礼上面，记得有些弟兄姊妹都会写一些分享和一些见证。通常很多弟兄姊妹他都讲到的东西，就是说虽然这个牧者的讲道不精彩，但大家都很记得他那种很温柔和忍耐的生命，怎样帮助教会从一个伤痛里面走出来，亦都让他的生命带领人在基督里面去合一，带领他们去认识基督。想回在我们自己生命的当中，你有没有这样经历过？或者我们可能听了很多不同牧者的讲道，但我们往往最记得的就是他侍奉那种的榜样或者那种的身影。我们很多的查经的当中，我们最记得的未必是当中可能每一个的内容或者细节，但是当中弟兄姊妹那种的分享、分担和恳切的祈求。甚至可能我们上过很多不同的堂，学过很多不同神学的词汇，但是最后可能记得的就是这些的老师或者导师，他们怎样在他们困难、挑战里面那种忠心、信靠的榜样。保罗亦都咁样嚟到提醒提摩太，真理唔系净系喺个口入边所讲出嚟，亦都用佢哋嘅生命嚟到去宣讲，俾人能够看见。所以保罗列出一连串嘅事情，讲到我嘅教导、品行、志向、信心、宽容、爱心、忍耐、迫害同埋苦难。其实保罗唔系喺度去自夸，而是用他自己的生命和这些所谓假敬虔的人要去做一个的对比。所以这里有一个很有意思，是保罗没有叫提摩太记得他有多成功，他没有吹嘘自己又建立了多少个教会，有多大的影响力，有多少个的跟随者。他要提摩太记住的是他的信心、爱心、忍耐并且苦难。用回我们今天的情况去看，如果我们今天通常我们以什么人为我们的榜样或者我们跟随 的指标，是不是从他的成功的事业来到做这个指标？会不会看看他是不是有很多的 followers？ 又或者可能他是一个很会讲话、讲道很有吸引力的人？但我们要记得的是，有很多的人去跟随或者注意他，不等于他有相关那种 的专业知识，甚至那个权威。甚至一个很有才能、很有能力的人，也都不等于他的生命有同样的质素或者的品格。 所以保罗亦都系咁样嚟到提醒、劝勉提摩太嘅，就系真正值得跟随嘅榜样，唔系净系得把口讲，而系佢嘅教导同生活系能够一致，喺佢嘅顺境、逆境入边，都依然系忠于基督嘅仆人。但好多时候呢啲所谓真诚喺主入边忠心嘅见证人咧，其实好隐藏，因为好多时候佢哋未必有一个好大嘅平台或者系舞台。一般他们的名字可能都不会被人认识，但你如果对他有认识的话，你会看见他生命里面那种信心的特质，从他怎样对待家人，怎样去面对失败，怎样去处理冲突，怎样在困难的当中，我们可以看见他对神的心。所以我们其实经常都鼓励弟兄姊妹来到去参与，无论是堂会的服侍，又或者在本地甚至海外的宣教。因为其实在整个过程里面，我们都很有机会看到其实很多在主里面这些忠心侍奉，他是默默耕耘的弟兄姊妹，他们那种的身影。这些人你不会在网上找到他们的名字，但他们是一步一步一个一个这样来到去服侍。单单以我们自己教会为例，我们其实有不同的青年的团契，中英文甚至国语都有，很多这些导师他们当中所作的，你不会听到他们讲的见证，我相信你连他们是哪一个可能都不会讲得出来，但他们就是默默在这些年轻人的身上来到去耕耘、忍耐、带领和塑造他们怎样来去认识和跟随基督。其实我们每一个人想起我们的生命，我们都是被人来到影响，又影响着我们身边的人。所以我们要问的问题是，今天我的生命是被哪一个去影响着我呢？又或者我今天的生命是影响着哪一个的人？当我们所注视、所欣赏甚至所跟从这些的生命的榜样，它会不断地来到去塑造我们，而我们成为塑造了什么样的人，又影响我们身边和我们一起相处的人。我回到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一件事，就是保罗他特别提到三个不同的地方，安提柯、以哥念、卢士德。这些不是随便选出来的一些地名，在使徒行传13、14章里面记载到保罗他在安提柯里面是怎样被人逼迫赶出境外，在以哥念有人计划来到去凌辱他，想用石头打他，而在卢士德呢，保罗就真的被人用石头打，甚至被拖到城外，当时候人家都以为他已经被人打死了。特别路斯德这个地方其实对提摩太是特别有意思，因为相信提摩太他本身的出处就在路斯德那里的地方。保罗提到这些地方，可能他要提醒提摩太一些的记忆，提摩太领受的福音，或者我们今天领受的福音，从来不是一个舒服、容易、无代价的福音。你从起初就已经看见真道是有人愿意为他忠心、为他受苦，甚至为他摆上生命。但保罗他又说，在这一切苦难里面，主都将我救了出来。这里不是讲到保罗没有受到任何的伤害，也不是讲到信徒就当中无灾无难。保罗写这封信的时候，他就是在这个监牢当中受苦，甚至他即将要面对被斩头的死刑。但保罗最终那个的盼望，不是能够脱离眼前的危险，而是主能够保守他完成他的使命。所以他依然说主将他救我出来，意思就是说主没有将苦难来到夺去了他对神的信心，没有让逼迫停止他的使命，也都没有让死亡成为他人生最后的结局。主在苦难里面来到保守他，直到他能够完成主所托付他的路。其实凡立志在基督里面敬虔度日的，都将受到迫害，只是作恶的和骗人的将变本加厉，迷惑人的也都会被人迷惑。 在第十二节这里，保罗就将他个人的经历推展到不同信徒的身上。凡立志在基督里面敬虔度日的，都将受迫害。这里不是讲到每个基督徒当然都要经历同样形式或者程度的逼迫，也不是讲到我们每一次觉得、有不舒服的时候，我们都是为主受苦。但如果一个人真正是立志在基督里面敬虔生活的话，或多或少应该都会遇到一些阻力，因为在主里面的敬虔会挑战这个世界里面的价值观，也会挑战我们在里面那种自我中心的倾向。例如在加拿大，我们不会面对好像保罗那种暴力的迫害，但敬虔生活依然有我们需要付的代价。例如如果我们想做一个诚实正直的人，很多时候我们会失去一些方便或者好处。如果在家庭里面，我们选择来到去认错或者宽恕，可能我们要放低我们一些面子，甚至我们的委屈。如果我们选择以基督为我们人生的中心的时候，而不是去追求成功或者安稳，其实可能很多身边的人会觉得你很奇怪，觉得你不切实际。但真敬虔就要让神的话来到塑造我们整个生命的方向，即使在当中我们需要付上代价。同样的，其实想回我们身边的人，甚至我们特别作父母，我们的下一代最记得不是我们讲了什么的道理，而是他们看到我们那种愿意为主去付代价，依然在主里面忠诚那种的见证，在困难里面那种的信靠，在受伤里面我们愿意去饶恕和接纳，有能力的人他依然谦卑那种的样式。甚至我们年纪已经老迈，但我们依然有那种对主很爱主那种的热心。所以成熟的生命需要有一种的跟随，就是从错误的榜样转向一些忠心的见证人。忠心仆人的榜样就让我们能够看见真理是怎样可以能够活出来。但人的榜样并往往不是我们最终的根基，因为就算再忠心 的仆人依然有他的限制。而我们跟随他是因为他们的生命是指向基督，也都甘愿被神的话来到去约束和带领。所以去到第十四节，保罗再次用到但你至于你这个的连接词，来到带领保来到带领提摩太去到神的话的面前。至于你，你要持守所学习的和某一确信，因为你知道是跟谁学，并且知道你从小明白圣经，这个圣经能使你因耶稣基督里面的信有得救的智慧。其实前面第十三节讲到作恶和骗人的会变本加厉，迷惑人的也都会被迷惑。虽然他们看来好像很成功，不断的向前，但我们知道他们的方向他是错误，越走越远。保罗他们提摩太讲就说，你不要跟随这些声音来到行，你要持守你所学习所确信。这里讲到的持守不是一种停滞不前，也不是只是很僵化的找着一些所谓的信仰传统，而是继续留在神的启示，甚至提摩太已经学习所确信的真理的里面。其实这里很特别的是和第七节里面它是一个好像一个对比。第七节讲到就是说，有些人呢常常学习，终究无法达到明白真理的地步。但第十四节讲到就是说，提摩太要持守所学习和所确信。所以我记得个问题不是我们有没有学习，问题是这个的学习有没有带领我们进入到这个的真理，带领我们去到基督的面前，并且在当中让他来到改变我们的生命。记得开始我们开始的时候讲到就是说，有时候我们觉得听了就好像当做了，这个很多时候也是我们当中的学习上面很容易出现一种的错觉。 知道同埋呢个嘅实践，往往系一段好大嘅距离。所以成熟嘅生命唔系停留喺学习上，而我哋要让神嘅话继续嚟到塑造同改变我哋嘅生命。所以保罗佢讲到提摩太要持守，因为佢知道佢系跟边一个学。嗱，呢度可以包括佢嘅妈妈尤尼基，佢嘅外祖母罗尔，甚至包括呢个佢嘅师傅保罗自己。保罗唔系突然间就认识所有呢啲所谓真理嘅事情，而系佢一个真实嘅信仰传承入边咁样嚟到去成长。有人将圣经教俾佢，有人将福音传俾佢，更加重要系有人用生命嚟到将呢个道理活俾佢睇。神会使用呢啲忠心嘅人嚟到去传承真理，但信仰传承最终所依归嘅唔系人嘅魅力，而系呢个人点样能够将神嘅话传递俾对方。所以保罗更进一步讲到就系话，你从小明白圣经。嗱，呢度讲到嘅圣经系提摩太从小所学，特别知道当时候嘅旧约圣经。嗱，保罗唔系叫佢将旧约当做好似一个嘅道德伦理或者人生嘅智慧嚟作为一个参考，因为圣经最重要嘅作用系要使人有得救嘅智慧，特别系使人我哋能够带到去基督嘅面前。正如耶稣讲到就话，当你哋查考圣经嘅时候，其实为我做见证嘅就系呢一个经。甚至主耶稣佢复活喺以马忤斯嘅路上，向门徒讲解圣经入边从摩西同众先知起指着自己嗰个嘅说话。所以读圣经嘅时候，我哋唔系为咗要揾到某一啲生活嘅答案，或者满足我哋某方面嘅好奇心。最终个方向系要我哋能够去认识基督，信靠基督，并且藉此得着基督入面嗰个嘅救恩。所以圣经都系神所默示，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系有益。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第十六节讲到话，圣经是神所默示。这里不是只讲到一个人他自己当中写下一些他自己 的心得，或者很有启发性的一些作品。神的默示讲到就是好像神所呼出那种的意思。换句话讲，圣经的源头是来自神自己。所以圣经的权威不是因为它的古老，而是因为它是从神而来的说话。如果圣经是神的话，这样它就不是只是一个给我们作为一个参考而已，而是能够有权柄甚至有能力来到去塑造带领我们。保罗讲到圣经在四方面都是有益，在教训、教导真理上面，使我们能够从此去认识神是哪一个，基督是哪一个，救恩是什么。而督责也都指出我们当中的错误，我们的罪，甚至我们的盲点，去揭露一些可能我们甚至不愿意去面对的地方。使人归正，神的话不是只讲到我们有什么问题，也都帮助我们带领我们回到一条正的道路上面，活出一个神喜悦的方向上。然后教导人学义，就是训练我们迟早迟久来到怎样活出合神心意的那种的生命，长久的来到去训练预备我们。有时我们怎么看神的话呢？我想到好像做一个物理治疗。物理治疗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如果你的posture， 即是你的身体有一些问题出现了，受了伤了，物理治疗师就不会说，哦，你伤了有这个问题，而他会指出你一些可能错误的姿势，然后教导你怎样来到去调整，甚至你要透过很多重复的练习来到去所谓的复原。如果你有做过物理治疗的，你都知道其实过程是很不舒服，就可能例如我认识一个人驼背，你经常都要咬回只脚，或者你怎样不同的一个修正是会令你不舒服，甚至可能你会觉得痛。但是那个目标不是要你觉得难受，而希望帮助你可以恢复你人生、你身体上面应有那种的功能，或者怎样学习重新的来到去动作。 记得在早前早几个月前，我和家人去滑雪，我的技术呢当然就没有 Pastor Jesse 那么好，加上我年纪大，骨头又脆，一跌不知道为什么一跌我觉得没什么事，接着手指就断了。所以你记得在早年，可能你有印象，记得我经常戴着一个 cask， 因为手指断了它就自己挛了，伸不直，那就要戴一个 cask 来到去让筋自己绑回来才值得回。于是只是戴了两个月，两个月之后除了好了，只手指直回了。但问题就是直了又咬不回，因为僵硬了。所以我又要用两个月的时间去做物理治疗，经常咬弯它。咁當然初頭嘅時候，你咬佢梗係唔舒服啦，係咪？咁咬下咬下，咬下咬下，咁佢咬下咬下就好翻噶啦。咁但係咬到某個地步，覺得哇真係好痛。咁我有啲驚，因為驚咬下下會唔會我又咬斷咗佢，我又要重新嚟過，或者個過程係好痛苦。咁所以去到兩個月之後，我去再見翻嗰個醫生，咁個醫生覆診啦，佢就望住我，哇兩個月之後，我隻手指其實而家都仲未可以完全握翻拳。他就说，咦，你还没，即是还是这样的，为什么那个时候？他说，你搞什么？我就说，即是跟他分享到，考的时候去到最尾觉得很痛，即是很怕会整断或整伤的手。那那个医生那个时候，你猜他怎么说？他带着一种，我都不知道怎么形容，即好像不知道你搞什么，还是即你有没有东西，这样望着我。他说了一句就说， No pain, no gain. 你想佢好翻，梗系会痛噶啦，系咪？嗱，神嘅话其实有时会唔会都系咁样咧？喺佢教导、督责、规正、训练我哋嘅时候，其实佢会触动到我哋一啲嘅痛处，或者我哋唔舒服嘅地方。但其实呢个记得唔一定系坏事嚟。正如我个医生头先讲到咩嘢？No pain, no gain, no pain, no gain 啊，都咁少人记得嘅啫。其实有时都系咁样嘅，可能神喺当中嘅过程入边，佢去整理、医治、塑造我哋嘅时候，系会令到我哋有痛楚。但我哋唔好因此而去逃避，唔让神嚟到去修正，使我哋回复翻我哋当有嗰种生命嘅样式。所以我们当讲到圣经是神的话的时候，我们一方面是宣认着有关圣经的教义，但另一方面我们都是同样来到愿意去承认、拥戴甚至接受神的话对我们生命里面那种的塑造或者那种的调整。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要让这个学习只是停留在一个学习的表面，我们更加要让神的话来到去继续塑造改变我们整个的人生。第十节就是十七节那里讲到神话语塑像的目的是什么？是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得以完全不是讲到我们当中完美无瑕，而是知道一个成熟、合用、预备妥当，神的话继续装备我们，使我们能够承担祂当中给我们各样的善功。所以当我们每次去，无论是听到、读经、查经都好，或者我们可以尝试去问四个的问题。主，今天你透过这个教导想教我些什么呢？你今天在这个这样的情况或者这个教导里面，你是不是指出我有些什么的偏差呢？是不是有哪一方面我需要重新来到被纠正过来？或者你今天继续去训练我怎样活出一个怎样的方向或者人生。如果我们在整个的学习里面只是问我今天学到些什么，可能这个问题并不足够，而更深的问我们所学的怎样来到继续来到塑造、带领、改变我。所以希望今天完结的时候，大家不要听了就当做了。我们尝试问自己一个问题，在今天听完这篇的道，或者我们在不同的学习里面，神你想我现在或者这个星期怎样来到去回应，怎样去跟随你。成熟的生命需要持守，不是只是单单知道更多，而 而是持守神所默示的圣经。你好像让神的话带领我们去到基督的面前，塑造我们更加像基督一样，并且装备我们活出神所喜悦的善功。去到总结，今天我们在提摩太后书三章里面看见保罗给提摩太三个很重要的提醒。首先的就是辨认，从爱的错罪到属灵的辨认。第二是跟随，从错误的榜样到跟随忠心的见证。最后是持守，从这个停留学习到整个生命来到去被塑造。这三个的提醒都是问我们同一个的问题，我今天的生命是被什么塑造当中。所以在我们结束的时候，我们同样都想邀请大家去想三个相关的问题。今天我的爱是被什么慢慢的来到拉离了，可能偏离了。我今天的生命是被什么人或者被什么的资源来到去塑造的，而我的生命又影响着塑造的哪一个。最后就是神给我了认识的真理，有没有提醒我一些我需要信服放低跟随的地方。神很多时候不是要我们去认识知道多一样新的事情，其实很多时候他做的就是将我们已经知道的真理再一次带到我们生命里面来到去调整去修正我们。所以让我们记得，我们不要只是停留在学习的层面，我们要用神的话来继续去不断塑造并改变我们的生命。愿我们信主的年日，无论是一年、十年甚至更长都好，我们依然有一种这样的盼望来跟主讲，就说我们愿意神你继续用你的话去教导、去督正、去归正或者去训练我。我们祈求主继续去塑造我们的生命，使我们能够更加像基督，并承担祂给我们的托付。让我们一起祈祷。亲爱的天父，我多谢你，多谢你赐下你自己宝贵的话语，你都赐下你各样的恩典，你都使我们在当中是藉着你身边很多不同忠心的见证人去教导并且活出你真理的榜样。求你继续在我们生命里面来到提醒，特别帮助我们来到察验今天我们的心究竟在哪一度，我们有没有慢慢被一些不同的事情拉离我们已经偏离了你，甚至已经越走越远。愿主再次来到更正帮助，使我们能够看见明白，赐我们各样需要的恩典，能够重回到你自己的道路上、你的方向、你心意的当中。愿你自己的大能在我们生命当中彰显涌流，要让我们的生命继续能够高举见证你，让身边的人都可以藉此来到去认识甚至归向你。愿主帮助我们，这样祈祷交托奉耶稣基督之名，阿们。